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美军伤亡人数攀升，中期选举将近，白宫不再坚持既定方针不变的说法，而是采用更加灵活的策略。1994年也是因为选民的反感情绪日益高涨，共和党获得了国会的多数。今天选民的不满情绪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否会帮助民主党东山再起？前安龙总经理斯基林被判刑24年，所有财产冻结赔偿，斯基林打算上诉，但是专家认为他回天无力。欧佩克减产，能源市场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东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投资者是个巨大而又难以回避的吸引，中国俨然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不过这种事态最近有了变化，中共的官员们在不同场合说要防止外资的过度投资。在金融领域，北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目的是让外资企业在国内步履维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北京否决了花旗银行收购广东开发银行 45% 股份的计划，仍然坚持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拥有任何银行超过 20% 的股份。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跟德国 ZF 集团的合并谈判进行了3年，最近中断，理由是不能让外国的汽车零件厂在中国有太多的市场。作为加入 WTO 的条件，北京答应开放建筑市场，但是却在2003年12月推出了新规定，要获得中国的合同，外国建筑商必须在中国有至少200名雇员，有至少360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今年9月，中共6个部委出台了新规定，禁止那些伤害社会经济和公众利益的外资对中国企业的收购。至于说什么才会构成对社会经济和公众利益的伤害，却没有定义。中国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潮中获得了不少的好处，一再游说欧美国家不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是中国的贸易保护不断抬头，经济爱国主义从抽象到具体。本开场白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中共。中共当初为了自保，不得不开放国门，实行经济改革，吸引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外资。如今又是为了自保，开始对外资设限，维护对经济和金融领域日益丧失的控制，维护官僚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政治改革会自然而然的跟进。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富豪 90% 以上都是中共的官僚，是现行权力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现行政治体制的维护者，指望他们推动政治改革如同与虎谋皮一般。对外国投资者来讲，中国是个既能赚钱也有大风险的地方。跟金融危机、台海冲突、中共权力失控这些潜在的威胁相比，经济爱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更具体，而且就在眼前。这是今天的开场白。这个星期三，布什总统在记者会上承认他对伊拉克当前的情况不满意，同时也呼吁美国人不要轻易的放弃。布什是在白宫召开记者会的，他先是用了15分钟的时间演讲，然后接受提问。记者会一共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白宫已经不再使用 stay on course 这句话，就是既定方针不变的意思。布什说策略可以变，目标不会变，同时他也强调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的，伊拉克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中期选举就要到了，民主党希望借着选民对伊拉克战争的不满情绪东山再起。毕竟美国介入伊拉克战争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不过布什开玩笑地说，尽管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更受欢迎，但是他认为民主党可能高兴得太早了。他笑话说，有些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定做窗帘，因为他们相信会入主国会山庄的办公室。布什也透露说，中期选举之后，以贝克为负责人的国会伊拉克调查小组会提出可行性方案，那个时候他会慎重考虑他们的建议，不排除政策上的重大改变。 今年的中期选举跟1994年很类似，选民对国会不满，对白宫不满，少数党借此机会翻身，共和党因此而成为多数党。如今选民的不满情绪更是超过了1994年，民主党会不会因此恢复过去的地位？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报道。
每次大选，美国两大政党都会把美国分为红蓝两块阵营，红的属于共和党，蓝的属于民主党。过去12年来，共和党在国会一直是多数党。布什入主白宫也已经有6年了。今年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有可能会夺回多数党的地位。西德尼·布鲁曼塞尔曾经担任克林顿的顾问，出过一本书，叫做《布什是如何统治的》。共和党要保持多数党的地位，必须号召全体党员参与投票，但这一点很难做到。最近共和党接二连三的出事，的确惹不少选民生气。马克·否利的生活作风，以及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涉嫌掩盖丑闻等事件，还有就是联邦政府开支节节上升，伊拉克战争进展不顺利。过去的几次大选，白宫成功地把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反恐和国家安全上面，取得了成效。但是这次，同样的做法可能不奏效。许多分析人士把今年的中期选举跟1994年的相比，那个时候民主党是多数党，选民对国会也是怨声载道。那一年共和党在金瑞奇的领导下发动共和党革命，中期大选后同时夺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1994年的时候，克林顿的支持度只有 45%， 而现在布什的支持度不到 40%。 1994年国会的支持度不到 30%， 而今天民众对国会的支持度只有 16%。 民主党要是能在众议院拿下16个席位，参议院拿下6个席位，就可以夺得多数党的地位。
大选是美国的内政，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啊、就业、经济发展前景等才是选民的切身利益。想不到远在中东的伊拉克对中期选举有这么大的影响。
是这样的，因为媒体对伊拉克局势的报道，尤其是美军伤亡的消息，容易激起选民的悲观情绪，对伊拉克的前途失望，对竞选连任的议员不利。这个月是伊拉克战争最为血腥的一个月之一，美军阵亡人数攀升，在中期选举前给白宫带来沉重的压力。上个周末，布什和他的顾问在白宫商量对策，有消息说他可能会考虑逐步撤军。在这之前，布什一直拒绝定出撤军时间表。国会和白宫已经成立伊拉克局势调查小组，由前国务卿贝克主持。这个小组在中期选举之后会提出解决伊拉克当前局势的方案。绝大多数的专家相信，解决伊拉克局势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前外交官彼得·葛布雷斯写过一本书，叫做《End Iraq》。他介绍说，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葛布雷斯建议用实际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在伊拉克内部，库德族和穆斯林不和，库德本来就处于半独立状态，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在穆斯林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也有矛盾，虽然没有公开要各自独立，但是对谁拥有石油控制权争执不下，所以还是让他们分开比较好。虽然伊拉克远在中东，但却是很多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民主党有可能趁着美国人的反战心理夺得国会的控制权，那如果民主党上台又会怎么样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民主党获得多数，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听证会，白宫将疲于奔命。东方，
谢谢许佳颖。星期一，由于企业盈利良好，美国股市市场大涨，道琼斯工业指数增长115点，沃尔玛的股票价格一天之内上涨4%，是过去一年半来的最高点。主要原因是沃尔玛将减缓扩张的步伐，甚至有可能收购部分自己的股票。IBM 控告 Amazon.com 盗用了他们公司的专利技术，不过两家公司股价星期一的时候双双上扬。福特上个季度损失惨重 ，AT&T 的表现超过预期。美国联储会这个星期三决定维持目前的5.25%的利率水平不变。联储会的声明中说，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美国的经济继续扩张，只是步伐不快。上个星期美国石油储备意外下降，造成油价这个星期三一天之内上涨2块钱。波音公司销售表现良好，但是他们787飞机的成本不低，拖累了盈利水平。通用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利润超过预期，但是华尔街并不满意通用的表现。星期三一天之内，通用股价下跌3%，但是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价攀升。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总经理斯基林被判刑2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减产，但是国际市场将信将疑。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形成买方市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买到合适的新房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和王笑飞女士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美国经济降温，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今年7月份美国卖出去的新房子有170万栋，比6月份降低了 4.3%， 比去年7月份降低了 21%。 专家估计今年新屋销售会减少 10%。 建筑商为了促销，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假如你要买新房子，但是自己的旧房子还没有卖掉，建筑商会聘请室内装潢设计师向你提供免费的咨询，什么样的家具要更新，什么样的墙纸要换掉，有的愿意替你支付一部分房屋贷款，甚至保证买下你的旧房子，目的都是为了让你买他们的新房子。王小飞，建筑商的这种促销方法是个别的呢，还是普遍现象？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不管是全国的还是地方的建筑商，都在想方设法把房子卖出去。普尔德建筑公司为了帮助买主卖掉他们的旧房子，愿意帮买主装修窗户、刷油漆，付$2000的过户费用。这只限于几个大都会地区，其中包括底特律、印第安纳波利斯、加州的 Sacramento、 佛罗里达的 Tampa 以及华盛顿 DC。 在凤凰城，乐纳建筑公司帮买主付一半的卖房佣金。在底特律， Toll Brothers 帮你付头六个月的房屋贷款，顶多不超过每个月2500块钱。反正大大小小的建筑商都想尽了办法促销。
这对买房子的人无疑是件好事啊，不过这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促销的方法听起来都好得难以相信，这其中是不是有隐藏的成本在里面？
这是肯定的，比如帮你支付六个月的房屋贷款，条件是你必须从建筑商那里贷款，买主首先应该尝试着从其他银行贷款，说不定有更好的条件。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各地房屋滞销，建筑公司也是心急火燎。七八月份 Beazer Homes 建筑公司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退房的比例也从去年的 26% 上升到 50%。 KB Home 公司第三季度的房屋销售跌了 43%。
消费者更可以讨价还价咯，如果我希望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加一个游泳池或者把地下室装修完毕，这个要求算不算高？
现在是买方市场，只要你提出的要求比建筑商愿意促销的成本更低的话，他们是愿意这么做的，压低价钱也是可能的。
房子跟汽车不一样，每栋房子都有特殊的地方，建筑商提供的这些促销方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买主知道的呢？好像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类似的广告，而卖汽车的广告倒是随处可见。
有的建筑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或者地方报纸上做广告，有的是私下跟买主交涉，每一个人的交易可能都不一样。举个例子，加州有个买主跟建筑商说他不能买房子了，因为他原来的房子卖不掉，就是跌了15万块钱也卖不掉。为了做成买卖，建筑商愿意帮他付3个月的房屋贷款，买主还是没有答应，结果建筑商答应帮他付6个月的贷款加上社区管理费。过去建筑商只管卖房子，现在他们还要操心帮买主买新房子。
是啊，过去房地产火热的时候，房子不愁卖不出去，很多有房子人也敢买新房子。现在房地产降温，原来的房子卖不掉，或者是价钱比原来想象的低很多，新屋市场受到了打击就更大了。不少建筑商保证说，如果你原来的房子卖不掉，他们会买下来。这个价格它怎么定呢？
价格怎么定是最困难的。过去几年地产价格猛涨，很多人对自己房屋的价格有着太高的估计，而建筑商愿意出的价格又比较低，真正愿意这么做的很少，大概只有10%的比例。市场就是这样的，消费者的预期跟现实状况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谢谢王小飞。这次中期选举除了伊拉克战争之外，选民最关心的就是医疗保险问题。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买不起医疗保险的大有人在，但是医疗保险改革困难重重。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雪莉的相关报道。
医疗保险是美国政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十几年前华盛顿就开始讨论如何改革了。这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根据人口普查局最近公布的资料，去年有47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而前一年2004年没有保险的人数是4500万。大卫·道门医生出版了一本书，专门探讨医疗保险的问题，书名叫 Heartbeat。 在 Heartbeat 这本书中，道门医生把医疗保险这个政治性的话题跟个人故事联系起来。一般人认为没有医疗保险的都是穷人，但是道门医生说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 很多医生跟这些人有第一手的接触。道门医生透露，很多时候为了确诊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除非是紧急情况，病人会说不必了，我付不起这个钱。医生能做的也就是开一些药或者给他们一些样品，但他们都只用样品而不去药房买药。没有保险的人往往不大看病，也得不到好的治疗。人口调查局的统计还发现，越来越多的儿童没有医疗保险。去年没有保险的儿童人数是800万，占所有青少年人数的 11%， 这个数字比前年增长了 10%。 马上就是中期选举，再加上许多其他的议题，医疗保险的现状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我是雪莉，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安龙公司倒闭5年之后，前总经理杰夫·斯基林的官司这个星期最终有了结果。联邦法官判决斯基林24年0-4个月的徒刑，财产也被用来赔偿受害者。哥伦比亚大学企业法教授约翰·考菲介绍说，今年5月，陪审团就判决斯基林有罪，罪名包括贪污、诈骗、内线交易、对审计官员撒谎等。部分前安龙的管理层人士，包括前财务总监安德鲁·法斯托在内，判刑都比较轻，因为他们愿意跟司法部合作，并且出庭作证，提出了不利于斯基林和肯尼斯雷的证词。肯尼斯雷在判决之后不久因为心脏病去世。斯基林表达了上诉的意愿，但是许多法律界人士认为要赢得上诉的胜利可能性是微乎其微。Texas Instrument 盈利报告不佳，消息公布之后，公司股票价格一天之内下跌超过4%，而且还在星期二连带拖累了其他高科技公司。电话公司 Qualcomm 股价下跌3.6%，由于销售记录不佳 ，Kraft 食品厂股价下跌3%。瓦伦·巴菲特旗下投资公司的股票价格迈过了一个里程碑。星期二 ，Berkshire Hathaway A 股股票的价格达到每股$100,000。如果你嫌贵的话，可以买他们的 B 股，价格是3355块钱。油价一个劲的往下跌，石油输出国组织最终达成协议，每天减产100万桶，减少供应，维持油价的稳定。不过减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好几个成员国，包括阿尔及利亚、科威特、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在内，他们的产量已经超过了配额。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国际能源市场将观察石油输出国组织这次能不能言出必行。真的减产的话，汽油价格肯定会回升。今年夏天，很多美国人对高油价还心有余悸。最近石油市场的反应也证实了这一点，分析人士不认为油价在短期内会有大幅度的上升。不过不少产油国政局不稳，一旦这些国家的供应出现中断，油价三级跳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别忘了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不管是对我们的新闻评论还是开场白有任何建议，或者是对我们的表现手法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来信跟我们直接联系，来信请寄 wer@ntdtv.com。 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